说这一个做国位的人，他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没有穷尽，那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样子开头介绍之后，马太福音就继续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家谱。根据马太福音自己的介绍说，这个家谱可以分成三个十四代。第一个十四代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是第一个十四代。第二个十四代从大卫到他们迁到巴比伦的时候，那第三个十四代圣经说就从巴比伦一直到基督降生，总共整整齐齐的分成三个十四代。那或许你就问，为什么是十四代？因为你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第二个十四代应该不只是十四代，光是那些做王的就有十九个王，应该不止十四代，它是中间有省略了一些，它故意安排成十四这个数字。为什么说是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那因为圣经这样子说了，我们就想想它的意思。有一层的意思是这样子，因为它要强调大卫的子孙这个应许成就，而大卫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话是三个字母拼成的，DWD 对希伯来文来说的话， D 是他们第四个字母， W 是他们第六个字母，那你 DWD 加起来的话，四加六加四就是十四。那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情，就是这里面有个蛮精巧的安排，十四十四十四，让我们知道这里面暗含着神的一个应许。那第一个十四年啊，十四代啊，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我想可以用过犯跟恩典来描写这十四代。这里面有人的过犯，有神的恩典。那这个家谱里面，就这一段里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非常的特殊，因为中间有四位女子的名字。一般来说犹太人的家谱里面你看不到女人的名字，但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四位女子的名字。是哪四个人？他玛，犹大从他玛生法勒斯，还有呢？还有拉合，还有呢？还有路德，还有呢？还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拔示巴哈。好，总共有这四位女子的名字。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四位女子的名字呢？那是有神的意思，表示神对世人的爱，表示他对我们的宽恕，也表示他给我们新的机会。我们人虽然会犯罪，但是神会宽恕我们，给我们有新的机会。那我们再看一看这四位女子他们的背景哈。那熟悉旧约的人，你读到这四个女子的名字，就知道说在他们的身上神有很大的恩典。因为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可以说这四位女子都不是一般人眼中的良家女子，都不是正经人，他们都曾经犯过罪，但是神却宽恕他们并且恩待他们。第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他玛，他玛是谁呢？他是犹大的儿媳妇，他可能是迦南人。他的丈夫死了之后，他为了要得到后代，就从犹大那边怀了孕，生下了双胞胎，这是第一位。第二位，他的名字叫拉合，拉合是耶利哥人，他的职业是妓女。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因为拉合对神有信心，他接待了以色列的探子。那第三个人名字叫做路德，路德圣经特别说他是摩亚人。那根据摩西的律法里面明文的规定，摩亚人是特别指明出来说不可以加入以色列的一个民族。可是路德他在最困苦的时候投靠了一个叫做波阿斯的以色列人，结果就嫁给了波阿斯，他就进入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而且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就是大卫王。 四个女子当中最出名的可能是第四个人。这第四个人，马太福音称她为乌利亚的妻子。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乌利亚是谁呢？他是大卫的一个将军，替大卫出去打仗的。他的名字啊，他的妻子的名字叫做拔示巴。那乌利亚，圣经说他是赫人，不是以色列人。他的妻子有可能也是赫人。那马太福音却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前三个女子都称他们的名字，只有到了这个第四个不叫他名字了，不说他是拔示巴，而却是这样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因为这句话有责备的意思，就简单的一句话，他也不骂人，他就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那大卫怎么会从别人的妻子生下后代呢？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责备。那他们以色列人讲到自己的祖先的事情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就把它写下来，就是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让我们看到说这四位女子的身上有人所犯的罪，但是也有神所给的很大的恩典。那人的过犯啊，并不是限制在这四个女人身上，其实在你在看那个圣经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犯罪最大的并不是他们本身，有他们周围的一些人犯的罪比他们更大。那这四个女子所代表的不是一些个案，而是代表说在整个的人类里面，我们里面都是有罪性的，然后做出来的事情是会犯罪会得罪人的，自己是有罪，旁边的人有罪，但合在一起就犯出很多的罪来。可是这些人神又使他们跟人家结婚，又生下后代，谁谁谁又生谁，谁谁谁又生谁。那要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就告诉我们说，人是有过犯的，但是神是有恩典的。而这些人，神不但一个一个的宽恕他们，原谅他们，而且施很大的恩典给他们，而且叫他们有下一代。下一代就代表说，神悦纳他们，神给他们新的机会。这就代表神对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的，神很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们周围的人也会犯罪，但是只要我们到神面前接受他的救恩，神就原谅，而且神使他生出下一代，一代一代的下去，神的恩典继续传下去。那这是第一个十四代，可以用过犯跟恩典来描述在第一个十四代。那第二个十四代是从大卫做王之后开始，以及到他们这个国家结束为止，这是第二个十四代。我想特别是对旧约读经班的人来说，这些人名对你应该不再陌生了，这一个王一个王的名字就不再是陌生的名字。那这第二个十四代，我给他找出来的一句话就是挣扎与审判。这十四代可以把它总归来说就是挣扎与审判。所谓挣扎，就是在真神跟假神之间挣扎。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成立国家之后，他们就去拜假神，一下子拜真神，一下子拜假神，在真神跟假神之间他们没有办法下一个决心，说我就是下决心只信耶和华，要不然我就把耶和华丢了，我也去信假神就算了。他们一下信这个，一下信那个，所以这整个的国家的历史就是他们挣扎。到最后神很宽容他们，但到最后还不悔改的时候，就带来神的审判。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名单，第七节开始，所罗门生罗波安。到罗波安的时候，国家就分成南国跟北国分裂了。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第八节一开始就说亚撒生约西亚，约沙法。约沙法，南国跟北国两国他们的国王 大致上来说，总体来说都是不好的国王，都是悖逆神的国王。但是比较之下，南边那个国家的国王比北边那个国家的国王要好，但是他们最好的王也并不是完美的王。我们所看的这个名单上面写的都是南边那个国家国王的名字。圣经说有些王他们算是一个好王，好比说第八节一开始那个王叫做亚萨。亚萨他做国王很久，他做了41年，一个人做41年他算做了很久的。他年轻的时候刚刚做国王，非常的爱主，他派祭司到全国各地教导人民神的律法，甚至说他的祖母那太后，圣经说那个马家太后，他的祖母马家太后是拜偶像的，他居然贬了他祖母的位，然后把祖母所拜的那些偶像都拿出去烧掉。他开始做王的时候，外面有国家来打他，那个时候有个国家叫古实，这古实国的国王派了100万的军队来打他，所以他的跟人家比起来，他的国军队力量远远比不上对方。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祷告，这亚萨的祷告，结果那次祷告之后神帮助他，他打败了百万大军，度过了这个难关。所以一直是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国王，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变了。他做王做王做到第36年的时候遇到一个危机，然后那个时候他不再信靠神，他一不信靠神，神就派了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去责备他。那责备之后他怎么反应呢？这亚萨他是个好王啊，他责备他之后，他把那个先知关起来，他恼怒那个先知，就把他囚禁起来。然后圣经说那个时候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又过了2年，到他做王第39年的时候，圣经说他生病，这个病是病在脚上，而且病得很重。那那个时候说他在病重的时候他反应，圣经就有一句话说，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那结果他病了2年之后，到了第41年他就病死了。那这是一个好王，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变了。这是第八节一开始说的那个亚萨。亚萨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第9节一开始乌西亚生约坦，这乌西亚也是很出名的，他也是所谓的一个好王。乌西亚刚刚做王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撒加利亚的人来辅佐他。这个撒加利亚他非常非常的敬畏神，而且他通晓神的律法，所以圣经说那通晓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耶和华，他寻求神，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因为有这么一个人叫撒加利亚的帮助他，那个人在的时候说乌西亚呢，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啊，神就使他非常的亨通。所以讲到乌西亚的时候，圣经连续几次说他强盛，他强盛，耶和华他的神使他非常非常强盛。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知道，南边那个国家整个国家历史当中最强盛的时候就是乌西亚做王的时候。他强盛到了附近的国家都服了他，但是接着就说他到达非常强盛的时候，你记得啊，乌西亚他做王52年，是比刚才那个亚萨在位更久的一个王。52年他非常非常强盛的时候，事情就变了。圣经这么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他怎么干犯耶和华他的神呢？他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神规定说献祭不是国王的事情，只有祭司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去献祭。但是乌西亚他那时候非常的强盛，做国王也做了很久了，他说我要自己献祭。他就到了神的圣殿里面去，他要强行献祭。那这个时候圣经说有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出来阻挡他，说这个不是你的事情，这是神指明了给亚伦的子孙所做的事情，你赶快走吧。但是这个乌西亚那个时候他强盛太久了，他就说我还是要进去。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大麻风就在他的额头上发作起来， 大麻风啊，外面人看得见的，他整个的大麻风在他身上发作，然后祭司就告诉他说，大麻风在你身上发作了，你赶快走吧。他那个时候知道自己身上有了大麻风，赶快走。然后从此之后就说他不住在自己的王宫里面，他被隔离起来，到一个别的地方住在那边，一直到他死为止。那这是一个难得的好的国王，但是最后他的结局是得大麻风而死的。这是乌西亚。第九节，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第十节，刚开始那个王叫做西西家。西西家可以说是犹大这个国家最好的一个王之一，很少有像他这么好这么爱主的一个王。他刚刚做王的时候做了许许多多的好处，而那个时候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北边的那个国家已经被灭亡，而且是刚刚被亚述国所灭亡。那亚述国的大军就从北边打下来，已经把北国以色列灭亡了，然后兵临城下，眼看着要把这个南边的国家也攻打下来。那那个时候亚述的军队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下面在那里叫骂，然后射上去一封信啊，这信里面就充满了侮辱的话，来侮辱这个国家这个国王。而这个西西家王这时候就把这封信就放到神面前祷告，他祷告之后神帮助他把这个亚述大军就打退了，解除了他的危机。后来我们读历史知道说，在北边的国家灭亡之后，南边的国家又继续了130几年。那如果那一次西西家王的时候神没有帮助他们，当时他们就已经被灭亡了。就西西家王他非常爱主，他就祷告，但是圣经里面记着他另外一次祷告，当他很成功之后，有一次他病了，病得眼看的是没救了，快要死了，他就很伤心，就向神祷告说，神啊，你看我是这么爱你，我这样子侍奉你，为什么我现在就要死了呢？可不可以求你让我不死？结果神居然答应他了，说我就延长你15年的寿命。你们读圣经知道那段历史，哎，他真的就活过来了。先知以赛亚去看他说，耶和华答应你了，延长你的寿命。可是这15年当中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细节我们不说了啊。大致上他把国家的财宝还有他的这个军械库都开放给巴比伦来的使者给他们看，因为这件事情得罪神，神又派先知以赛亚去告诉他说，你做这件事情得罪神了，然后等等等说怎么样，然后又告诉他说，将来你的子孙当中会被俘虏到巴比伦去。这西西家怎么反应？他那个时候是这样，他听到这句话说，西西家却说，我现在是引诱圣经啊，西西家听到说啊，神要处罚他，但是是将来他的子孙要遭难，要被俘虏到巴比伦，他这样说，他就对以赛亚说，你说的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活的时候太平稳固没事，那就好了。至于他所犯的这个罪给这个国家给后代带来什么，他并不是很在乎。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王，但是到最后是这样子。那我们提的已经是那些最好的例子是这样子，但请你看第十节下面那一个，西西家生马拿西。这马拿西应该是所有的王当中最坏的一个王，他在位比谁都久，总共有55年。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提两个例子。第一个，他把自己的孩子，他把的儿女烧掉，因为当时拜那些邪教，迦南人的邪教，说对于那些邪神献祭呢，也最好是把自己亲生的孩子拿到那些邪神的祭坛，用火把它给烧了，然后你向他许愿等等，那个邪神就会保护你。这个西西家这个王呢，他信这些异教，他甚至把自己亲生的儿女，马拿西哈，马拿西他是这个、他把自己亲生的孩子给烧了，那这是第一个例子。马 马拿西的第二个例子就是，不是耶路撒冷一直有个圣殿吗？这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最神圣的地方，那里是敬拜耶和华的地方。马拿西他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邪神异教的偶像搬到圣殿里面去，然后在圣殿里面向这些偶像烧香磕头敬拜。这个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这边，我们是敬拜神的，敬拜主耶稣的地方，好像有人把拜菩萨拜观音拜什么的拿到教堂里面，在那里烧香，在那里磕头，在那里拜拜，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比这个更严重几十倍几百倍，因为他是把这些异教的偶像搬到圣殿里面在那里拜。那这是这个马拿西是这样子的一个王。好，就是在这样子的列王当中过了十四代，那这十四代最好的那些王到后来也变坏了，而那些最坏的那些王就不必提了。所以明白圣经历史的人就读了这些名字的时候，他慢慢心里面就有一个观念，哇，我们人真的是在神面前犯了很大的罪，可是为什么在这么多的罪人后代当中居然生出救主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么圣洁，这么伟大，他的祖先应该都是很完美的，都是那些最爱神的后裔生出来才对。为什么一个名字一个名字读下去，说这些都是这么坏的人，可是救主居然是他们的后代？好，我们看第三个十四代，就从第十二节开始。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萨拉铁，萨拉铁生索罗巴伯，大概我们所熟悉的名字就是到索罗巴伯为止。那后面那几个名字，那四百年当中的这些名字我们就不太熟悉了。索罗巴伯做什么事情呢？他是带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去，然后重建圣殿。那个时候索罗巴伯带他们去重建了圣殿，另外一位叫做以斯拉的人把神的律法重新带回耶路撒冷，因为当时他们国家的人民全部都被俘虏走了，住在别的地方，后来有机会他们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去。就总共做了三样事情：所罗巴伯带他们重建了圣殿，以斯拉把神的话语重新给他们，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还有尼西米带他们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意思是什么呢？是神要跟他们恢复关系。他们离弃神很久很久了，但是神要跟他们重新恢复关系，所以就复兴，就重建。那这是第三个十四代的主题，就是复兴。然后接着下面那一段是我们所说的沉默的四百年，从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有四百年，我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所谓的沉默的四百年。那这四百年可以说是一个等待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已经确定了，就是将来神会差派弥赛亚再回来拯救世人，就在等待这个弥赛亚的来临。所以你看在耶稣的时候，那个施浸约翰被关在牢里面，就派他的门徒说，那个我们所等待的那个是你吗？我们还是我们要再去等别人呢？当时的犹太人都知道在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位弥赛亚，这个耶稣基督啊。这是第三个十四代。那结束的时候，就在第三个十四代第十六节是他的结束，这样子说，最后就说雅各生了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他可没有说约瑟生耶稣哈，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只讲到耶稣他是童贞女生子，但是没有说从人的角度来他有一个肉身的父亲。那讲到耶稣的时候是这样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圣经是这样说的，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头衔，是一个称号，希腊文的发音翻译出来就是基督，同样的一个字用希伯来文 念出来翻译出来就是弥赛亚，所以弥赛亚跟基督之间可以画等号，他们讲的都是完全的同样的字，只是不同的发音，不同的文字而已。但是任何一个字应该有它原来的意思。那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受膏者一定要回到旧约才能够明白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说，有些人在他们身上有个特别的仪式，神会派人用那个膏油倒在他的头上，然后那膏油一直流下来。最早我们看到有人接受这种仪式的是那种叫做祭司的人，大祭司亚伦承接圣职的时候，摩西把那个膏油倒上去。那另外有一种人，我们发现神也叫人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就是那些做君王的人。大卫王做王的时候，神派先知撒母耳用膏油倒在他的头上。最多看到的就是这两种，祭司、君王。偶尔我们会看到有先知也被膏，以利亚膏以利沙，把油也倒在他的头上。好，祭司、君王、先知什么意思呢？就当人家看到说用那个油倒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很不寻常，因为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以色列这个团体里面的，他们是相信神的人，所以他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里面有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被膏的人是神特别选出来的人，然后他们要做一些神要他们去做的特别的事情。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再只是说哪一个特别的祭司或者先知或者是君王，而是讲的说神为世人所预备的那个救主。那这个受膏者他就是世人的救主，是神特别拣选出来在他的身上能够完成救恩的，所以这就是基督的意思。那耶稣比较不特别，耶稣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嘛，他就是叫耶稣。到现在你如果到墨西哥去的话，还很多人的名字叫做耶稣，那只不过他发音不是像英文这种发音，那他就叫耶稣。那在美国很多人也叫耶稣，但是他只是用耶稣的那个旧的版本的名字。耶稣原来是 Joshua， 约书亚，在旧约的时代他是叫约书亚，到了新约时代他就变成耶稣，只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发音不同而已。那在美国很多人的名字还是叫 Joshua， 也就是耶稣的意思。那他就是一个人的名字，没什么特别。那他的意思里面是说他本身就是说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这是耶稣或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但是你要把它连在一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那就天下人间只有一位。有很多的耶稣，但是不是称为基督的，称为基督的耶稣就只有这一位，就是我们圣诞节所要庆祝的主耶稣基督，他过生日啊，他降生，就是这一位称为基督的耶稣。圣经是这样开始的，当神要向我们介绍我们救主的时候，他先告诉我们他的家谱。那对很多基督徒，甚至是说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来说，这只是一连串无聊的名字。每当他打开新约第一本书第一章的时候，习惯性的就把它跳掉了，然后就从第十八节开始来读它。但是神这样子介绍其实是他有他的意思，他告诉我们，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旧约的两个很大的应许应验在他身上，又要我们从这三个十四代里面看到说人有很多的过犯，但是神有很大的恩典，神不会因为人犯罪而不理他们，而继续的恩待他们。这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降生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告诉我们，神没有放弃我们，神顾念我们，而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应许的实现。我们就想到说借着他万民可以得福，包括你在内，包括我在内。 那弟兄姐妹，这是神对我们介绍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是这样子的。那我很盼望说这些名字对你来说以后不再是陌生了，知道说这些每一个人代表一个人的一生，他们有很大的失败，但是在神身上，神在他们身上有很大的恩典，到最后的时候是经过这么多的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那最后要跟大家看一节的圣经，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听我读一遍，我用这四节的圣经做一个结束。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拜传神的福音，这福音，刚刚我们读的就是福音书啊，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是主耶稣真正的身份，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不只是一个犹太人，大卫的后裔，但是他实实在在是神的儿子，来到人间要做救主的那一位。我们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奇妙的安排，主，我们心里真是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你不看我们人所犯的过犯，不看我们身上有罪，就是在罪人当中替我们安排了救主。我们求主这时候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也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每个人对神有个敞开的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